爱，爱上加爱，
福音能力改造信徒生命，基督里不再分奴仆与主人。腓立门书研读，
刚才我已经说了，今天是腓立门书的第四讲，也是最后一课了。我们首先会讲完18到21节，这是一个段落，保罗向腓立门的请求这个段落，然后就进入22节到25节的结论。腓立门书18到21节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18到19节是保罗请求的迫切，那么20到21节呢，则是请求的结果。腓立门书18到19节圣经这么说的，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那你看了，保罗在这里为阿尼西姆担保，他指出啊，如果腓立门照着保罗的要求释放阿尼西姆，接纳他为弟兄的话，甚至将他看为是同保罗一样的，成为同工了，那保罗就保证赔偿一切的损失，并且为阿尼西姆负一切的责任，也就是说啊，他做他们的中间的中保。圣经说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他们祈求。主耶稣自己也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那弟兄姊妹，耶稣来并不是为了要定你和我的罪啊，而是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我们自己所有的罪性和罪行都可以由他来偿还担当啊。神要耶稣为我们全体的不义不洁付上代价。那么现在呢，保罗写信给腓立门的时候啊，他说他如果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那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你看到了吧，保罗这里说明了腓立门书是他亲笔写的，证明他请求收纳阿尼西姆是何等的迫切啊。在保罗的13封书信当中，只有2封是他亲笔写的，一封是腓立门书，另外一封呢就是加拉太书了。至于其他的11封书信呢，都因为他的眼睛不好而请别人代笔的，但是他又恐怕有人冒他的名字写信，所以经常在结束的时候啊，都亲笔的问安，作为一个记号。除了亲笔的问安之外，他也附带勉励和祝福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的16章21到24节，以及哥罗西书的4章18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腓立门书当然是保罗亲笔写的了，就证明他十分的看重腓立门收纳阿尼西姆这件事情。他亲笔写信说自己会负责偿还他的债，这就像一张借据一样的，写明自己的责任。可以换句话这么说吧，保罗并不是要腓立门看在自己的面上免去阿尼西姆的亏欠呢。腓立门书19节那儿说，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啊。你注意了，这里所说的亏欠究竟是指的什么呢？当然不是钱财方面的亏欠了，保罗理所应当的没有什么钱可以借给腓立门的，所以这里的亏欠呢，是指属灵的层面来说的。腓立门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这是灵魂得救的好处啊，这样的好处比世界上的钱财好千万倍呀，更为重要啊。所以比较起来，这是一种亏欠，是腓立门对保罗的亏欠。 保罗于是就提醒腓利门，虽然阿尼西姆在钱财上曾经亏欠过他，但是他在爱心上也亏欠了保罗呀。这样个人都有亏欠之处喽，那就要互相的饶恕，互相的赦免，互相的包容接纳嘛。现在我们来看看20到21节了，这两节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保罗请求的结果。经文是这么写的，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在原文里头啊，保罗的快乐是用一个我们不常用的说法来形容的，如果直接的翻译的话，那就是使我的肚腹清爽舒畅。这是由于保罗当时的文化和观念而来的。要知道当时的人认为啊，人最深的感情是发自自己的肚腹的，而不是来自我们的大脑。当我们深深的感觉到痛苦的时候啊，我们的胃和肠就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啊，而头部是没有这种特别的感觉的。当你极为兴奋的时候呢，这种高兴呢也是影响你的腹部的深处的。他们就称这个腹部啊，肚腹啊，啊为肚腹。保罗在这个地方就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他这种快乐，是超乎了一切的，而且是发自最深之处的喜乐呀。好了，弟兄姊妹啊，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经验呢？当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哎，你得抱着肚子。有时候啊，我们笑得厉害起来的时候啊，笑得肚子都疼了。头倒是不疼的，对不对？但是肚子绝对是有反应的。所以他们称腹部是感情的中枢，不过后来因为不太文雅，所以就渐渐的也不用这种形容的方法了。无论如何吧，保罗是在表达一种非常深的喜乐啊。好了，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了保罗请求腓利门，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要收纳阿尼西姆。他的结果啊，怎么样呢？使他自己对腓利门产生了信心和盼望。保罗在他的其他书信当中啊，经常讲到信望爱的道理。在这封短短的信当中呢，也同样发挥了这个信息。那现在我们看看这方面的资料了。腓利门书20节显示出盼望的信息。保罗对腓利门存有很大的希望啊，是什么希望呢？就是希望腓利门不要使他失望。保罗知道腓利门是一个蛮有爱心的人，以致保罗为他的爱心是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啊。那么21节呢，就显示了信心和爱心的信息了。保罗这么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啊，你看到了吧，保罗是蛮有把握的，相信腓利门一定会收纳阿尼西姆的。而这件事呢，也表明出主内肢体彼此相爱的心。所以他对腓利门说啊，我是用爱来请求你收纳阿尼西姆，深信你必顺服我的爱的请求。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处理信徒之间的纠纷的时候啊，虽然自己具有最高的属灵的权柄，却极力的不用那种迫使信徒屈服的方法，而是尽量的用爱心去激励信徒体会主的心肠，因而让他自动的甘心乐意的顺服主。那么至于21节最后一句了，说到 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深信腓利门不只是赦免阿尼西姆，宽恕阿尼西姆，还会用爱心去对待阿尼西姆。那换句话说呢，腓利门不但不追究阿尼西姆以往的过错了，还会待他和主内的其他弟兄一样的。那圣经虽然没有明文记载阿尼西姆之后的情况啊，但是根据一些遗传，腓利门不但是饶恕了阿尼西姆，并且给他自由，释放了他为奴的身份。阿尼西姆后来献身给主啊，和腓利门、亚非亚同时的殉道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腓利门书最后一个段落，那就是22节到25节。经文这么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在这几节的经文里头啊，我们看出有几点的意思了。那第一点是保罗吩咐腓利门为他预备住的地方。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经常有这种话语的，表明他的心灵与主有不断的交通啊，所以说话是很有把握的，相信必能够到哥罗西和腓利门那儿以及其他的信徒见面。但是怎么样可以去到他们那儿呢？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两个条件：第一是借着信徒的祷告，第二是借着父神的恩典了。啊，弟兄怎么样？从保罗吩咐腓利门预备住处的事情，我们就看到了啊，我们可以看出三种表现来，分别是亲切的表现、爱心的表现和智慧的表现。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亲切的表现吧。按照腓利门书的22节来看呢，腓利门和保罗的关系十分的密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保罗绝对不会吩咐一个和他没有太深认识的人为自己预备住处的，对不对？好，第二种表现是爱心的表现。腓利门一直有接待圣徒，保罗吩咐他为自己预备住处，那就是信徒相爱的一种表现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当腓利门收到保罗的信之后啊，一定会欢欢喜喜的为他去预备，用爱心来接待他的。好，第三种是智慧的表现。保罗透过你还要为我预备住处这句话，表示自己很快就会去到哥罗西咯，所以无论如何，腓利门一定要把阿尼西姆的事情要办妥了。好了，腓利门书的23到24节，那就是保罗再一次的问安了。其实在这封信开头的时候，保罗已经向腓利门一家问过安了，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说在结束的时候啊，再一次的向他们问安。那不过这一次呢，是和其他同工一起联名来向他问安的。啊，弟兄怎么样？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和腓利门之间彼此在主里边是充满了爱的生活的。究竟保罗是替谁问安呢？经文出现了六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个是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以巴弗在圣经当中的记载是不多的，从哥罗西书的记载里头呢，我们知道他是哥罗西人，信主之后做教会的执事。那弟兄姊妹可以参考哥罗西书的1章第7节和4章12节。以巴弗是一个热心侍奉主的信徒，他虽然离开了哥罗西的教会，但是却仍然的托保罗问他们安，并且在祷告之间呢为他们竭力的祈求， 求神使他们信心坚固，站立得稳呐。从腓立门书的23节，我们就知道以巴弗和保罗一起坐监，借此来服侍保罗。好了，刚才我们看了以巴弗向腓立门的问安，那么除了以巴弗以外，还有五个人向腓立门问安的。那么第二个人物就是马可了，这个马可就是巴拿巴的表弟哦。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的旅程的时候曾经带马可同去的，后来他在中途就离开了宣教的队伍，回到耶路撒冷去。保罗和巴拿巴曾经为是不是再要带马可展开了第二次旅程而闹意见了，结果他们两个人是不欢而散了。巴拿巴选了马可作为他的伙伴，保罗呢则选了希拉。后来马可渐渐的醒悟了，殷勤的侍奉主，等到巴拿巴离世之后，马可就专心的跟从了保罗，成为保罗同心的好同工了。好，我们看第三个人物，他就是亚里达古。从使徒行传的19章29节和20章的第4节的记载当中啊，我们就知道亚里达古是马其顿人咯。他的本城是帖撒罗尼迦，他信主之后就和保罗同行，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啊，受到了逼迫。后来保罗前往亚细亚的时候，他也跟随一起去的。甚至保罗去罗马的时候啊，亚里达古也陪伴在他的左右啊。啊，弟兄姊妹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27章第2节就知道了。好，我们再看第四个人物是谁呢？那就是迪马。迪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圣经没有明文记载他的籍贯，但是根据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10节的资料，我们相信他是帖撒罗尼迦的人。迪马是一个青年人，当时跟从了保罗，与保罗同工，他并且是有爱心的，肯与保罗一同坐监服侍保罗。但是几年之后啊，也就是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迪马却离开了保罗。因为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10节这么说的，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弟兄姊妹，从迪马的身上你又看到什么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盼望我们从迪马的身上得到警戒吧，那就是要谨慎我们的行事，以免跌倒啊。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没有根基的话，也会很容易的被世界所迷惑了。好，现在我们看最后一个人物了，他就是路加。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指路加医生了吧？对了，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了。他出生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正如保罗生在大树一样的，从小受了希腊的高等教育。据传说他一生没有结婚，在保罗的旅行布道当中啊，与保罗同工，忠心的服侍主。在腓立门书最后一句，保罗祝福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这句祝福的话和加拉太书的祝福很相似啊。根据保罗的祝福，有三点意思是我们值得去理解要明白的啊。第一点是盼望腓立门知道恩惠是从主耶稣而来的，唯独主耶稣的恩惠才是真实的永存的。换句话来说吧， 主耶稣的恩是无穷无尽，充充满满的。我们自己既然是蒙恩的罪人，也要恩待别人呐。对腓力门来说吧，当然是要恩待阿尼西姆咯。那么第二点是盼望腓力门知道恩典的范围。保罗首先提到主耶稣的恩，接着就说常在你心里，这是指出啊，我们整个人都是蒙恩的啦。保罗祝福的第三点是盼望腓力门知道得恩的实在呀。他在祝福之后就说阿门，这是很有意思的。在旧约时代呢，犹太人在会堂听完教导或者是念完圣经之后都会齐声说阿门。那么新约时代呢，圣徒聚在一起祷告之后也会同声说阿门的。那究竟阿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十节翻译成实在，所以保罗盼望腓力门呢得恩是实实在在的。愿主叫我们像弟兄姊妹所说的祝福的话语，或者是像弟兄姊妹所施行的善事，都是从我们心里边发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腓力门书的研读到这儿就结束了。愿我们透过以上四课我们的考察，学习彼此的相爱，爱上加爱，这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一道命令哦。上四课我们的考察，学习彼此的相爱，爱上加爱，这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一道命令。